昨天狂风暴雨，今天阳光明媚哈，我们可以来到圣殿，感谢主。我们现在要来一同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预备自己的心哈，预备自己的心。我们在网络上的，在实体的哈，都愿我们昨天这个暴风雨没有太多吓到大家啊，都能够在主里面平安。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保守，感谢你召聚你的正儿女来到圣殿，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圣灵的恩膏，这里有神的话语。主啊，我们现在你的子民，你自己的羊来到你的面前，来到青草地上，我们要来被你喂养。主啊，求你自己的圣言来向我们开启，求你也预备我们的心啊，预备讲的听的都被你的圣灵所恩膏，让我们能够听得懂你的话语。谢谢主，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在恩主的手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我上次讲过哈，我们今年呢学习这个约翰福音，四福音书里面我们选了约翰福音。约翰福音我们讲的是叫丰盛生命之道哈。今天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我相信我们在最后一章里面就很清楚地看到了什么是丰盛生命之道。什么是丰盛生命之道？我们整个学来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生命之道，我们看到这个彼得这些门徒他们的生命就见证了人可以靠着耶稣基督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叫丰盛的生命。你不是活在地上跟世人一样，就是吃喝啊，就是耕作啊，然后就死了啊，你是过一个有神的生活，不一样的生活啊！你可以给别人带来福气，你也可以有永恒的生命，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这个叫超越的生活，这个叫丰盛的生活，丰盛的生命。那起点在哪里呢？就是要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就可以因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这个生命是超越我们在地上的这个有限的几十年的生命，是一个永恒的生命，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是成为神儿女的生命。所以整个约翰福音就在讲这个。好，其实到上一堂我们二十节呢，二十章呢，约翰福音其实已经讲完了哈，讲完了最后的结尾就说淡记这些事，就要像这个就是真心思想。但是呢，我好像遥控器没拿来，帮我问一下。好，我们看看哈，在约翰福音当中呢，我们有再回顾一下哈，我们回顾一下约翰福音的重点哈，重点第一个就是里面他记了七个有名的神迹哈，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但在约翰福音当中呢，他挑了七个很重要的神迹。好，那约翰福音当中呢有七个哈，我们已经一年查考约翰福音，你要知道哈，约翰福音中间讲了哪些事情。有一个是七个我是，这个是耶稣的宣称啊，七个我是，七个我是哈啊，他宣称他是生命的粮，是世界的光，是羊的门，是好牧人，他是复活，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葡萄树。所以这个就是七个宣称，所以我们记得哈，有七个神迹，有七个宣称。然后上次我还讲了，里面有十架七言，对不对？都是七，七是圣经当中完整的数字哈，你很好记的哈。七个神迹，七个我是啊，十架七言。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讲的就是讲耶稣从死里复活后向人显现哈，向人显现。好，那个下面的一二写错了哈，就是他在这个向人显现有多少次哈，你看有这么多次哈，有这么多次，我就不多讲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讲的是第八个，就在提比里亚海边向门徒显现。提比里亚海也叫加利利湖，也叫加利利海哈，是一个地方。好，那我们就是今天主要是看二十一章，在这个地方我的这个 题目呢叫爱的召唤，爱的召唤。我们会根据这一个整个二十一章，刚刚我们读的一到十九节，我们来看耶稣来探访他的门徒，就向门徒显现了哈。然后他恢复彼得的这个身份，这个使徒的身份，要做带领的这个身份。好，然后呢，他彼得如何回应耶稣的呼召？我们从这一段的里面呢，我们来听，来思考。来听哈，我们不要听了这个道就走了，就什么都忘了哈，像风吹过一样什么都没留下。看神要借助这个对我们说什么，对我们的心说什么，你现在在什么位置，神要对你说什么哈，这个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这个刚刚读的经文很长哈，就是因为我们当中，我怕我们有新朋友，或者说还对圣经不太熟悉的朋友，我们就想呢要把圣经的话语要读一读，大家呢就有一个那个印象哈，就知道讲了什么回事。所以呢，我们看到二十一章的这个第一节哈，第一节整个到这个十四节哈，它都是一个耶稣他来特别的一个探访啊。我们平常去探访，我叫做爱的探访，爱的探访。那我们还原当时哈，我们还原当时的一个景况。我们到二十章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也向门徒来显现，对不对？他复活向门徒显现，那么他已经复活了向门徒显现，但是门徒呢还是很茫然哈。你们可以想象耶稣他是主，他的门徒跟了他三年多哈，彼得他们已经没有打鱼了，跟着他三年多的时候呢，突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又被埋葬了哈，这个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大的痛苦，非常大的灾难，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会怎么回事。当耶稣一复活的时候呢，他们又很惊讶，又就是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这几天哈这个三天三夜第三天复活，这个几天的这个过程啊，我相信比一个世纪都长，对门徒来说那简直是不能够接受的，不能相信的，也是对他们最大的一个挑战，他们信心的挑战。突然耶稣复活了，先向玛利亚复活，对不对？然后也向彼得他们，向他们门徒复活了。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多马还怀疑哈，还怀疑说我要不看见他手上的钉痕，我要不看见他，我怎么不能相信？那耶稣就给他看了，你来摸我的手，摸我的肋旁，有钉痕啊。所以他们已经看见了，可是他们这个时候呢，还是对他们来说，这个变化太大了，完全超乎他们的理性可以想的。所以他们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觉得男的跟女的不一样哈。如果我就在准备的时候，我就在想象，在玛利亚他们现在在干什么？女的在一起就哭啊笑啊，一起说呀，哎呀，主现在在哪里呀？我们要不要去找找他呀？他什么时候来看我呀？这个女的可能就是这样的哈，就是抱团在一起就互相讨论，互相诉说，对不对？男的不这样的，弟兄不这样的。弟兄这个时候他们着不着急呢？他们也着急。他们想不想问呢？他们也想问，但是他们表现方式不一样，他们要干点什么事。他们就觉得太闷了，待在这里不知道怎么办哈。他们也没祷告，也没什么，就想到那要做点什么。所以彼得呢是一个做领袖的这个人才哈，他一讲我打鱼去啊，那些人就跟着他一起去，一共去了七个哈，包括彼得一起，都是领袖啊。彼得是领袖当中的领袖，但是他的号召力太强了，这个群体效应哈，我去打鱼他们都跟着他去了，结果感谢上帝那天没打到什么鱼。要我们就说，你看又不祷告哈，又重操旧业，又不去找耶稣，我们会这样来评论哈。但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当时真的就是不知所措，茫然。他们也不可能，也好像耶稣也没来找他们哈，也不知道耶稣在哪里，他们也没去找。他们现在就是非常的茫然，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做，所以他们就去打鱼去了。那三年多没打过鱼了哈。那你想想，耶稣训练他们三年多，训练他们传道，训练他们奉神的名行神迹，医病赶鬼，全福音。 那三年多是白训练的呀，又让他打鱼去啊，不会的，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这个时候选的这个时间，这个 moment 是非常好的一个恰当的，就是他们打鱼的人，我们有刘弟兄钓鱼的话，你知道打鱼的应该钓鱼的应该是晚上或者清早，对不对？好，清早。可是你想想，打了一晚啥没有打到，你看他们的心情是怎么样？所以他们非常的沮丧了。沮丧的时候，这个时候天刚蒙蒙亮，我们可以想象哈，哎呀，今天早上我一起来看到我窗外哈，那个朝霞，哎呀，美的呀。就是你看那天刚蒙蒙亮，快要亮的时候，正是那个朝霞慢慢的，特别是在以色列的那个海边哈，那个景色是非常美的哈啊。但是他们的心情却没有那么美，他们现在很沮丧，打了一晚什么都没有。这个时候他们听到一个声音哈，听到声音了啊，他们在那边没打着。这个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哈。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并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是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到海里面。我们看看这一段哈，他们很远，在那个湖中间在打鱼哈，天又蒙蒙亮，他们也看不见，心情也没有想到，因为耶主神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往往不是我们想到的时间，神往往在我们完全无想不到预定的时间突然出现了。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在那边问，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已经很疲惫很累了，他们说没有，啥都没打到哈，没有。那么耶稣就跟他们说，你把网撒在哪里，然后就必得着。哇，他们去做了啊，做了。这个时候约翰，他爱的那个门徒约翰，一下子就说，是主。其实他们现在也没看清楚耶稣，对不对啊？也没看见耶稣，可能是很远看不清楚，也可能是他们没有想到是耶稣，说也可能是耶稣复活以后他的形象和声音会有一点点的变化，都没有讲哈，这边没有讲是什么原因，但是他们就是没有变出来是耶稣说话。但是耶稣做这个事情他们太熟悉了，他们太熟悉了。所以耶稣上帝他显现的时候哈，这是非常奇妙的，非常奇妙的，他有他自己的规律啊，有他行事的法则。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的时候，这个完全，他为什么这个约翰一下子就知道是主呢？因为他们太熟悉了，就在耶稣最早门呼召他们的时候，呼召彼得他们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五章哈，同样的事情啊。你们如果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哈，你看到当时彼得他们也是拿这几个门徒，他们已经跟随耶稣，但是呢还是要吃饭呢，对吧？像现在一样跟随了还在吃饭呢，所以他们没想过得人鱼得鱼这件事啊，先去把生计搞好了再说。所以他们又去打鱼了，他们就是打鱼的了哈，又去打鱼啊，正在洗碗去了啊。然后这个时候呢，耶稣到那边去了，他说也是问他，他就说我们一夜都没有打到什么，也是耶稣要他们把那个网放在那里边，他就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吧。其实他是半信半疑的啊，你又不是打鱼的，你怎么知道？我是打鱼的，我肯定比你经验多，那算了，反正我们尊重你吧哈，我们就放吧。实际上呢他就放了那个，把那个网放下去，结果那个网险些裂破哈，险些裂破。哇，这个时候西门那个船都快要沉下去了，这个西门看见的时候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嗯，这个时候哈，约翰也是这样哈，都是这样。好，这个时候约翰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冷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这个就是彼得他们第一次完全撇下跟随耶稣，这个就是上帝呼召全职侍奉的人，撇下一切跟随了他。你看现在的这个情景，同样的一幕，同样的神迹，对不对？所以根本还没有看见耶稣的时候，约翰就马上知道是主，因为这个情景太熟悉了。 耶稣做事的方式太熟悉了，他们就想到了之前他们如何蒙召撇下一切跟随的，所以他马上说是主。哎呀，这个彼得就一听是主马上往水里面跳哈，他可能吃着身子在打鱼，这个时候赶紧披件衣服往水里面跳，就想游到岸上去快点见到主。好，我们看到这个彼得的这种冲动啊，这种爱呀、啊、这种感性啊，还是没有什么变哈。这个时候啊，他高兴的不行。我们想到那个时候耶稣在海面上走的时候，第一个去下去要跟着走的就是彼得，对不对？所以彼得是非常可爱的哈，是非常可爱的，也是真的是很爱主，主也很爱他的一个门徒。所以这个地方像我们一看就是说，哎呀，你看你们也不祷告也不去找神哈，可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是主动来寻找他们，而且给他们预备了早餐，而且在海边给他们预备早餐。所以他们一来的时候呢，发现那个地方就有什么，有炭火，上面有鱼有饼。其实你仔细看哈，我们不仔细看的时候呢，真以为耶稣不是后面说你们网的鱼拿几条来，我们以为是耶稣把他们打的鱼烤了给他们吃，不是啊。你仔细看，他是先已经给他们预备了鱼，预备了饼，然后让他们来吃，才让他们把那个鱼拿过来数一数，看看他们打的都是大鱼，他们这个做的烤的鱼呢应该不是那种很大的哈，就是烤的鱼。所以耶稣已经预备了，他知道他们现在已经是完全的疲惫，完全的茫然，完全的就是，他问你们有吃的吗，他说没有，那没有就好了，耶稣早就预备好了，你们上来吃吧，所以你们来吃早饭。我们从这边看得到，我们的他们这个这些门徒会看得到，哇，这个主仍然是那个耶稣，这个耶稣仍然是那个耶稣，仍然是原来的主。他预备的鱼跟饼让我们想起什么？五饼二鱼的神迹，对不对？想起了五饼二鱼的神迹，神是一个供应的神。那么炭火，哎呀，这个对彼得太重要了，彼得就是在那个炭火旁边三次否认主的，对不对？三次不认主。所以看到这一些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把那个场景还原哈，这个时候这些门徒他们会是什么心情？所以这个地方说他们来吃哈，看到那个鱼，哇，153条鱼都是大鱼哈，哎，鱼这么多，网却没有破，跟之前新神迹，新的那个神迹是一样的，第一次呼召他们的时候是一样的，3年多，耶稣又让同样的一个情景告诉他们，啊，其实下面就有文了哈，就是耶稣在这个神迹当中，他要告诉他们，我仍然是那个主，我仍然供应你们。好，而且呢主还服侍他们，来，你们来吃，把它做好。我还不知道耶稣还是一个厨师哈，还能够把饭做得这么好啊，就烤的给他们来吃。所以他们门徒没有一个敢问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所以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还记不记得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耶稣替门徒洗脚，就他服侍这些人。所以我们看到哈，耶稣对这个失败落后颓废消沉的这些门徒的安慰鼓励爱，跟我们人是不一样的。我们人，我刚刚还说这些人又不祷告就去了，对吧？可耶稣不是，耶稣知道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当以利亚很疲惫在逃的时候，上帝首先就是给他什么吃睡，对不对？他需要休息，他需要吃饱，再睡再吃，再睡再吃，他顾念他们肉身的需要。但是耶稣这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我仍然在这边，我仍然会来供应你们啊。那下一步就是你们仍然要跟谁，跟谁主啊，就来了哈。所以我觉得哈，我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神呐，他跟真的是跟人不一样。我们的爱心，我们对人的这个失败，我们对人的这个跌倒，我们的爱绝对没有办法跟主的比，跟主。那个时候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是我生命当中，我跟大家都毫不避讳的讲，我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有一个时间是很 很对不起上帝的哈，就是自己知道自己的罪哈。然后那个时候在我很沮丧的时候神呢就莫名其妙给我换了一辆车，那真的是好像不要钱给换给我哈，很莫名其妙的啊，就是你就会让你惊讶，神做事的时候就会让你惊讶。结果有一个姐妹跟我很好的，她就说，你看哪里会有这种事，你犯罪了上帝还给你买车。我就说这个就是上帝啊，所以我也被感动得不得了啊。我说你不要嫉妒啊，到时候神给你吧。过了一段他自己换了一辆更漂亮的车，他高兴坏了来跟我说，就说神他在一个人最软弱最无助最被别人瞧不起被别人来议论的时候，上帝他是来怀抱的，耶稣把我们抱在怀里，所以他就用那爱来征服我们的，他不是用命令，不是用论断，不是用批评，他就是用爱的怀抱。所以这个时候这一些人，我当时想到哈，彼得是一个男的，他就在那个楼火边鸡叫的时候他就出去哭了，自己知道自己对不起主。这个时候我猜他是一边流泪一边吃的，他们都，你想象那个场面，那些门徒啊都是男的呀，他们在主面前一边吃一边都不敢问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啊。所以他们这个时候的内心的那种兴奋，那种喜乐，那一种没有办法言表的那一种生发出来的那种爱啊，我们女的比较感性啊，耶稣爱我们一点点我们就乐颠乐颠不行。弟兄呢有时候比较理性，你要让一个男的落泪啊受感动啊被爱感动啊不容易，但是耶稣的爱可以感动所有人，可以感动无论你有多刚硬，无论你有多坚强，无论你什么样的人，耶稣的爱都可以感动。所以你一定要遇见耶稣，你不遇见耶稣你就感受不到他的爱。其实耶稣呢，神呢常常借助圣经圣灵对我们说话，但是神呢常常他有一些，他怕你灰心失望哈，他常常冒一下哈，给你一个神迹，小小的神迹让你感动一下，哎呀你的心就哇真的是主啊，你就会这样子震动。因为神是谁呀？耶稣是谁？我们是谁呀？上帝是创造主啊，我们真的是尘土都不如，我们就是真的一个罪人啊，但耶稣竟然会来探访我们，会用巧妙的奇迹来遇见我们。奇迹并不要很大的神迹，神迹就是上帝做的事叫神迹，超乎人想象的，跟人不一样的，跟人做的你就说哎，这是神呢，那就是神呢，就神做的啊。我常常这么讲，神话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就好得不可相信嘛，那就叫神话嘛。所以说神来探访我们的时候，我们觉得哎，这个事情不应该这样的，如果是一个首先遇见就觉得是巧合，如果你一次遇见你就知道不是巧合了，对不对？我周三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一次我最近的一个经历哈，其实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一直兴奋到现在。因为上帝的 special visit 特殊的探访不是你求得到也不是常有的，你平常你在圣经当中在祷告当中在听到当中你能听得到好像上帝突然跟我说这句话，但是上帝要在你的身边里面特殊的让你感受一下他对你的关爱，但不是常有的啊，不是天天都有的，总有那种特殊的时候。好，我就说特殊的时候，我前一段哈，我就因为我因为血糖的缘故，我就戒掉吃米饭了，基本上不吃米饭，所以家里呢没有电饭煲啊。就后来呢我看有朋友来吧，我又弄了一个旧的大的拿回去哈，拿回去，但是呢实在太大了，我一个人也煮不了，我现在后来说还是可能有时候煮一点点，我就想找一个只能用一小罐米的，就只有一个人吃的那样大的一个电饭煲，就没有时间去找。有一次在多伦多突然在一个店里面看了一眼，大一点没舍得买哈，我就也可能当时也没想到一定要买，就没买就走了。 那后来呢就一直惦记着电饭煲，一直没时间。然后我女儿就说要不要跟你在网络上买一个啊，然后再看看看都，我就说哎呀不要买那么好的那么贵的，大的我也用不着。哎，就这事就没想就过去了。哎，上两周就是那一次我们去年会投票那次我回去了，第二天我一个姐妹就在我旁边楼的，我们很久没见面，她每次都问你什么时候回什么时候回。我那次回去呢，我有时间她没时间，我就说好周六我要去投票，你如果有时间呢我留下来陪你一会儿哈。她说好，我说那你就载我，因为我没开车回去，我说你就来接我，我们就腾一顿，等于是两栋楼连在一起的啊。然后他就说好，他就来接我，接我们投票很快嘛，投了就走了。他说你还想去哪？我就突然想那个电饭煲了。我说哎，我说我知道那个地方有一个店子啊，里面有一个电饭煲，我在寻找那个最小的电饭煲。他说哦，你不用找了。他说我呢以前跟我女儿买了一个，结果呢我女儿就说不要，没地方放。结果那个电饭煲呢我还打开几次就太小了，就只能是一个人的，可能你看是不是你要的。他说，我说你为什么自己不用呢？他说我打开了好几次，我都在想哪一天哪个弟兄哪个姐妹可能用得着。他说你去看看是不是你要的。我就像那个约翰一样，我说是主，不要看了，就是他，肯定是他。你们以后到我家去见证啊，真的就是在市面上买不到。他说他买不到，他是上网特意去买的一个小的，就是我要的。所以这一件事情其实对你们来说很小啊，很小啊。为什么我马上就说是主，看都不用看了？因为太熟悉了，在我跟随主的这么多年当中，上帝常常这样子你想都不想到的突然给你一个惊讶，就觉得这个事就是神做的，他不可能那么巧，就是那么巧。对你们来说你可能觉得不巧，你可能觉得是巧合，对我来说不是，因为我经历神这样的事情很多很多，所以他一出手的时候我就知道是他，我就知道是他。所以一说电饭煲小小的可能二三十块钱，值得让我兴奋那么久吗？不是电饭煲，不是这个神迹，而是神迹背后的那一位让我感动。我缺个电饭煲你也知道，我这个就 common sense 普通常识，我自己去买一个就好了，为什么你要给我预备？你知道吗？那个把我震惊的，我一想起来就心就跳啊，我就说哎呀，当时就是回去就跟我第二天做当天下午了，坐我先生的车回来了，我们一起，我就说你看哎呀，上帝连我这缺个电饭煲他都知道，他还有什么东西不知道呢？啊，我不是要大家去祷告哈，我也不会下一次我缺一个缺一个钉板缺一个案板，我说神啊跟我预备，从来没有为这些事要上帝为我预备，因为这个你可以拿一二十块钱去买的嘛，对不对？可是神他就是要用这样子，所以说用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让你想都没想到在你生命中发生的一个只有他可以做的。为什么预备的那么好？为什么我们两个几个月没见那天见了？为什么我那天非说要去买电饭煲？为什么恰好他就准备要把那个电饭煲送出去呢？就是恰好恰好恰好恰巧出于神，所以我马上就知道这个是出于神，这个就是神做的。所以为这个事我就高兴，这就应验了我们前面讲的耶稣他行那些神迹，在这个上面记了这么多他讲的神迹，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人明白信耶稣是基督，并相信他是神的儿子，然后因信他的名得生命。我常常跟大家一再强调，我们不是要追求神迹，但是神一做事就是神迹，神迹的背后是什么？我们要知道神迹背后的意思。我们不是要求这个神迹，哎呀我得了一个电饭煲免费的哈，人家送给我做这个圣诞礼物多好啊，下次上帝啊你这个圣诞节来了再给我预备一个免费的东西，我不会这样去求，对不对？不是求上帝给的这个东西，不是求他给你这样东西，而是知道上帝要在这个东西发一个信息，我知道你一切的需要， 你想都没想到的情况下，我为你预备。我们要得到这个信息。还一个信息，这个姐妹她愿意给，你要向她学习。我得到两个信息，对吧？所以说你要知道神迹的背后，上帝在对我们说什么。所以因为习惯了他的这个，他们对他很熟悉了，所以我们拉回来哈，这个约翰就马上知道是主。好，知道是主，他们就在那边吃这个早餐，就在海边吃了一顿啊，耶稣来为他们预备的早餐。这个是主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体贴。他们知道这个时候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他们已经累了一个晚上了，又没吃的，已经很疲惫了，所以这个时候最好的给他们吃了。然后他们看见耶稣再一次行神迹，看到复活的主原来还是那位主，他们这个时候兴奋的不吃东西，其实已经也饱了哈，那现在还是要吃，还是要吃饭哈。所以这样子的爱，这个叫做上帝特别的来探访他们，来爱他们，来探访他们。耶稣一定要去探访他们，因为在这个福音书跟使徒行传哈，你看使徒行传马上就是受圣灵的洗以后，这个彼得他们就出去这个传福音，对不对？出去这个一传道就几千人信主。那么这个中间耶稣跟彼得他们使徒他们发生了什么，就在这一章里面发生了什么，再一次把他们呼召出来，再一次把他们呼召出来。好，那其实耶稣的呼召是对所有，对他们这些门徒都要呼召的，但是他特特别别的把重点把焦点落在了彼得的身上，因为彼得是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他是领袖当中的领袖，对不对？又是他自己挑起来打鱼的，又是他背叛，就是说他不认主的，又是他自己夸口夸的最厉害的，所以呢耶稣就选了他哈做焦点，就问他，这个是很著名的一个三问三答哈，我们听到可能听过很多了哈。啊，他们吃完饭以后，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好，这个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边有两个的解释哈。有一种解释呢，就是普遍的一个解释，就是你爱我比爱这些东西，这些鱼，这些东西更深吗？另外一种解释呢，就是说你爱我比他们这些人爱我更深吗？我觉得都可以，你这边没有讲哈，你可以都可以去理解，我觉得这两层的意思都可以去理解。因为为什么呢？彼得他在这些人当中，他认为自己是最爱耶稣的，对不对？他因为他自己最爱，他怎么在马太福音那边说啊？耶稣告诉他要怎么样，他要怎么样钉十字架哈？他就说：“正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哇，自信满满哈！他们都跌倒，我不会跌倒的。然后在约翰福音他就说，主啊，就是跟你下监疼你受死我也甘心啊。所以他认为他比这些人都坚强都刚强，他们都跌倒我怎不会跌倒的，我永不跌倒。所以这都以为自己很厉害啊。然后啊，他自己，所以他其实表明是我爱你最深，所以我不会背叛你的啊，你放心，我跟你一同死都 OK， 没问题的。马上耶稣就给他打脸了哈，你鸡叫三遍，你之前呢你就要否认我三次。但是好的是耶稣为他祷告了，他说我已经为你祈求，他说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所以彼得要在弟兄当中做一个带领，兼顾他们。所以这个时候耶稣一定要来找到他们，重新恢复彼得的信心，重新恢复门徒的信心，也要重新让彼得在他们当中被上帝被主亲自来委任，让他承担这个圣职，让他在这个他的这些同工当中让他蓄力威信。这个是耶稣要做的，耶稣要做的。所以耶稣在这边三次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哈，你知道我爱你。他这个时候耶稣又对他说，那你就喂养我的羊喂养小羊，是耶稣的羊哈。 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你爱我吗？主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他说，西门的儿子，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这个时候呢，你看到彼得哈，他完全已经改变了。他这个时候没有像以前那样，哎呀，我肯定很爱你，我比他们都爱你哈，我肯定不会再背叛你了啊。他不会跳出来这么说了。他说，主啊，你知道，你知道的。这个人爱主，上帝是知道的。一个人爱不爱主，不是挂在口头上的，内心深处的。你看他跟这个谁比较？你看他跟这个犹大比较，犹大是表面去亲嘴，对不对？内心什么贪财诡诈，把耶稣给卖了。彼得呢，是一个很感性的人，他敢说敢做敢爱啊，但是他的心是真的爱主，他的心是真的爱主。所以他在内整对主的爱，因为环境的冲击哈，他还是难免跌倒失败。当他跌倒失败的时候，他后出去痛哭。那犹大呢，其实就在撒旦的捆绑底下，在撒旦的捆绑底下，他一直脱不开那个，就后来去自杀了。而这个彼得呢，因为耶稣为他代求，为他代求，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想起了之前耶稣怎么呼召他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说，他说出来了，主啊，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他现在呢，心里也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他变得安静，变得不那么跳，他变得很跟耶稣说，你知道的。因为三次他们就说这个地方有很多，有一些平常我们今天正点不是放在这里哈，就说说这个爱呢有两个层次。耶稣问彼得的呢，用的爱呢是这个圣爱，牺牲的爱。那彼得回答的呢是朋友间的爱。其实这两个爱呢，在英文里面他们常常互换哈，互相换，所以我们就不把它做正点来说。那么还有到呢，为什么说要问三次呢？因为彼得三次不认主啊，这个也是可以去这样理解。但是啊，耶稣就要彼得亲口在证人面前，在他面前来问一问他内心深处。其实在我读的时候，我就觉得耶稣其实是知道彼得爱他胜过一切，他就会问你，问问你的心里是不是真的爱我。那你爱我，好，爱我就牧养我的羊。所以这个就是耶稣他来探访这些门徒，他每一次到访我们，来看望我们，你天天求神迹，天天求神跟你讲话，神一讲话呢，你要小心一点啊，神一讲话吓你一跳哈、啊，神来探访都有，他有目的的，他有一个目的的，他会来啊，无论他讲什么话鼓励你，他都有一个目的，要安慰，要鼓励，还有一个要让你再次起来。要让我们的灵里面再次起来，再次火热，再次起来。所以他就三次问他的时候呢，他要彼得来面对哈。彼得的这个爱他就是真实的呀，他确确实是真实的。但是他要被主赦免，他要被主赦免，还有主还要做一个事情，就是要公开的来高利他，公开的让他在要来委任他。上帝常常在公开的场合来说话的时候呢，其实是上帝的爱，他要向证人显明，向证人显明。你看，你想一想那个血路的妇人哈，他就悄悄的去摸那个耶稣的什么衣服，对不对？好，有能力出去，因为他那个时候妇女犯血漏，这种是一个她自己认为一个不好的病，她不敢说呀，她花费了所有的钱了啊。但是呢，耶稣就马上说，有能力称我出去，然后他要把她就是公开的要医治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那这个秦寡妇悄悄的啊，投两个小钱在里面，自己钱少吗？不好意思啊。耶稣说，你看 这个秦寡妇把她所有的养生的都给了我，你们其他人是把多余的给出来。所以耶稣要在这个证人的面前，要让这个人被建立，要让这个人被建立起来，要让他的羞耻感，他的这些就是自己的这个一些的这种自卑感，这些东西都要除去。所以这是耶稣做事的一个方式。他对你在福音书里面你看到他医治啊，医治这些大麻风的呀，什么就是眼瞎的什么，他都是要公开的，让他们除去他们过去的羞耻，除去他们过去的那种内疚。所以这个地方耶稣就是要当着这些人的面，再一次把这个牧养的证任公开的委任给彼得。你想想，你是彼得的话，你是怎么想？我太不配了，我太有罪了，我怎能罪人真的罪亏了，我怎么能配你再一次的委任呢？可是这就是耶稣的爱，这就是主的爱。好，所以他就说我真的是非常的爱。他也知道他现在认识了，现在彼得呢，他认识了自己，他又更加认识了耶稣，复活的耶稣。所以他现在的灵性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一个境界啊，他就知道主啊，你是知道的，你知道我爱你就够了，你知道就够了。圣经上一直说哈，这个人爱主，神是知道的，他就要接受这个呼召，接受这个呼召。那么耶稣的呼召很简单，好啊，你爱我呀，牧养我的羊，你爱我就接受圣职，接受委任，牧养羊。这个在以色列呢，这个牧养啊，打鱼啊，这个都是他们的一个以之为谋生的哈。那换在我们现在，就是换下你现在自己的本职工作，专心来牧养耶稣的羊。不是因为羊可爱啊，羊有时候真的很不可爱的，但是因为是耶稣的羊，是主的羊。因为人是因为爱主才能够爱主的羊，所以这个源头就是对主的爱。否则你走不了多远你就跌倒了，否则你走不了多远的，你哪能走一段就是困难啊，患难啊，别人的误会啊，别人的批评啊，别人的那个一来的时候你就倒了，对吧？你就没办法了。你说彼得也好，那个时候保罗出来的时候，哇，人就评论他其貌不扬啊，说话又粗俗，然后又说他不是使徒中最大的。各种的挑战来的时候，那个保罗他怎么站立得住呢？因为主的爱，因为主爱他，他说爱罪人当中的罪魁。所以我一直在这思考的时候，现在觉得人要爱主，我们很多人说，哎呀，我很爱主，我很爱主，虽然说我很爱主，很多人的爱主啊，他只是一种感觉，他只是一种 feeling， 他觉得我爱主。其实爱主从哪里来呢？是从我们看见自己的罪，看见上帝的爱。当那个就是一个妓女哈，在那个在彼得家的时候，他们在招待耶稣的时候，他把那个香膏打破去擦耶稣的脚，对吧？啊，当时那些人就瞧不起，你看这是个罪人呐。耶稣怎么说的？他说：“我进来你们没有给我洗脚啊！”你看这个人一进来，这个女的一进来就拿她的眼泪哈，在为我洗脚啊，香膏抹的。他说。他正因为他的罪多，他赦免的多，他的爱就多。所以我们每个人，我们如果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不知道我们是身在罪孽当中的，我们的嫉妒，我们的贪婪，我们的那种诡诈，我们人心诡诈到极点，我们如果不反省自己的罪，我们是不可能去爱上帝的。我们是生在罪孽当中的，所以当我们意识到你从圣经上看啊，大卫也好，摩西也好，就是约伯也好，你看所有这些人，每一个人他们那么，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怎么样爱主，他们看到的是他们怎么样在神面前是个罪人， 所以彼得他是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之前他就说我是个罪人离开我吧，他现在又想我又这样子犯罪犯成这样了，你还要我，所以他心就被感动了，所以这一次他就起来了。所以他的这个改变啊，就是这一次是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哈、啊，我这个转折点呢是上帝耶稣复活的大能，是上帝的力量啊！耶稣复活了，又向他显现了，所以他们的信心没得那个了哈、啊。还有十字架的功效和圣灵的能力。当他被圣灵，你知道耶稣先向那些门徒显现的时候，先跟他们吹了一口气，对不对？说你们受圣灵，对吧？后来到五旬节的时候，整个圣灵赐下恩膏他们，所以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才有能力才能够为主殉道。好，现在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说我们要为主要愿意付上生命的代价，很多人就吓一跳、哦、哎呀不要啊不要。实际上呢，其实每一个服侍神的人，愿意服侍神的人，都是慢慢慢慢到那个地步。正像你跟一个人谈恋爱啊，你首先还要看条件，看什么，然后跟他谈恋爱了，结婚了。但是因为很多年的这个生活在一起，你们的感情深到一个地步，可以什么，藤干骨更泛滥，可以一同扑死了，对不对？就情到深处，你就可以把自己的命放上了。因为耶稣基督他先爱我们，圣经上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为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神不断地用他舍己的爱在爱我们，用他体贴的爱在爱我们，用他饶恕的爱在爱我们。当我们感受到他的这个爱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用爱去回报。爱的最高境界就是牺牲。我们爱孩子都愿意为孩子牺牲啊，好多父母，对不对？那为孩子死，为爱人死，为朋友死，为一个什么主义，为一个党死，我们都愿意啊。那你为神呢？啊，不是说现在要你去为神怎么死，就是说你爱到一个地步，就是愿意我以爱全部的爱来回报。好，所以彼得这个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经过这一次以后，他的信心没有退后。你看到写的彼得前后书啊，至死忠心，最后在历史的文献当中据说他最后是道钉十字架殉道的。而且约翰写这卷约翰福音的时候，彼得已经殉道了啊。那这个呢，其实已经预言了，就是啊，耶稣已经预言了哈，就说你要付代价。他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所以我们这边看到弟兄姐妹，跟随神确确实实是要付代价的。我们不要听那些成功神学的那一些东西，我们哎呀信耶稣就是得祝福得财富，我们富裕我们健康，那就是荣耀神啊。那个有你也是荣耀神，没有你也是荣耀神。最重要的是你是否真心的爱主，过圣洁的生活，过跟随他的生活，顺着他的旨意行。这边就告诉他了，你将来要怎么死。最后彼得这个人是个性情真人呐、啊，他死就死吧。然后他后来就死的时候还说，我不配像我的主那样钉十字架，否则有两个同样钉十字架的，对吧？我不配，把我倒钉吧。所以他就倒钉十字架而死。而约翰呢，活得很久，自然而死，因为后来神要用他写启示录。约翰是比较理性的，比较体会耶稣说的话的心意的。所以上帝对他的每个人每个门徒用的方式跟这个人的性格可能也有关，但是神用他最高的旨意，用他最他最对每个人最 好的理解来安排每一个人的侍奉和命运。所以最后我们二十节那边就不讲了，就是不讲他当时在问约翰这个人结尾是什么哈，就我们那一段不讲了哈。我们今天就讲说，圣经上我们常常唱一粒麦子一粒麦子哈，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是一粒；若是扔在地里死了，就要接去百倍千倍的这个果实。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彼得他在这边，他完全成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渔夫，海盐的渔夫，你在地上不知道可以找多少，对不对？那真的像灰尘海边的沙一样多，对吧？就是一个渔夫了，打鱼吃鱼卖鱼洗碗死了，就是这么一生。可是彼得被上帝耶稣选中呼召，他从一个爱表现爱冲动夸口的一个人完全的改变，他真的是叫诚然爱火呀。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说，哎呀，跟我们今年的主题完全的吻合呀，他的爱火诚心燃烧啊。看到那个炭火，想到他自己的失败，看到耶稣在这个火旁为他准备的早餐，看到听到耶稣爱的言语爱的呼召，他又再次的起来了。所以我们人就是这样再次起来的啦，神还在等候啊。我现在我一直祷告的时候，我一边问神我要讲的真心信息到底是什么。好，我一直祷告，因为这些经文如果是基督徒的你们都很熟了，对吧？你们听到也不止听过一次了，三次问你也听过很多。你听的时候首先我要问我自己啊，然后你们也要问你自己啊。真的一个人，我的祷告，我自己最近一段就一直祷告，我求神在我们当中来兴起来呼召一批人，这些人是唯有恨恶罪恶怕罪恶其他一切都不怕的，唯有爱上帝超过一切的，你甘心情愿的愿意放下啊，你愿意放下你的 title 你的职位你的金钱你的所有啊，我是说神要你全职服侍的这些人哈，你必须把这些都要视为无有粪土，因为上帝一定会喂饱你的，不会让你传道的时候没饭吃的。但是这个神的呼召到来的时候，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么难把人呼召出来呢？我不相信上帝没有呼召，但很多人我们就是考虑的太多了，因为现在太富有了，太富有，我们考虑很多很多，哎呀，这个够不够，这个够不够，这个够不够。我告诉你，神呼召你的时候这些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想，就是你有没有听见神对你的呼召呢？当然不是都来做全职全道的啊，有代职全道的，有我们普通的会众要来侍奉的。我说不一定是全道人是最爱主的，好多默默无闻把自己奉献的，好多把自己的金钱时间把自己的精力都奉献的，你都是奉献者。我们这一周的主题叫真的爱奉献者。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问哈，第一个问题是你怎么回应上帝爱的呼召，第二个问题是问你怎么对待奉献者。你真的爱奉献者，你真的爱吗？我特别把它改成所有的奉献者，不是说关爱全道人啊，我们都是小牧人，所有的奉献的，你是真的爱吗？你真的爱弟兄姐妹是耶稣这样的爱吗？是无论他者有多少瑕疵，无论他跌倒多少次，无论他的名声怎么样，无论他的怎么样，当他在神面前被神用的时候，你都是这样子去爱他吗？你像耶稣这样怀抱他吗？这是我们一生学习的功课。我们也鼓励，也借这个信息鼓励大家，无论你的过去怎么样，无论你觉得多么的不配，无论你有多少次的跌倒，多少次的失败，只要你回头转向耶稣， 你眼中流去悔改的泪，伤心的泪，忧伤痛悔的灵，神必不轻看。耶稣基督就要再一次的怀抱你，再一次的来对你发出呼召。神最初最早对你的呼召是什么？你要不断的回到那个原点，回到最初神给你的呼召。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你爱的呼召，你爱的委托，你爱的寻找，你爱的信任。我们在你的面前知道你爱我们，主啊，我们真内心是否爱你，你也知道。主啊，孩子在这边就求你来安慰我们，在这边我们许许多多心灵受到伤害，在生活当中也许我们的配偶不认同我们，也许我们的父母不认同我们，也许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同事啊，我不知道还有哪些人在周围瞧不起我们。但是主啊，我们在你眼中每一个你都看为宝贵，我们是你的羊，求主亲自的牧养，求你亲自的来安慰我们当中受伤的心灵，也求你再一次的抱起我们，说安慰鼓励的话，也再一次呼召我们来跟随你。我们不看环境，不看这一切，在现在这个时代这么多灾难，往后也许还有许多的患难在前面等待的一个时代，主啊，你多么渴望一批人蒙你的呼召，被你的爱所激励，愿意过一个丰盛的人生，愿意出来跟随你。主啊，我求你在瀑布教会来呼召一批人，呼召他们，主啊，呼召他们来跟随你。若是你愿意在我们当中，若是你有预备在我们当中呼召一些全职侍奉你的人，这一些人他们完完全全被你破碎，他们的生命被你破碎，再一次被你承建，可以承受上帝你托付的重任。我们有许多的人需要听到福音，瀑布地区还有许多的人没有听到福音，瀑布地区还有许多的羊需要牧养，求你在我们当中来预备来呼召。主啊，求你让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每一个小羊今天都听到一句从你而来对我们心所讲的话，也愿意我们每个人都被你遇见。主啊，求你来探访我们，探访每一位，也特别探访那些离开我们很久还没有来再来到我们当中聚集的。主啊，他们有什么的软弱，有什么的需要，主啊，你的话语胜过我们的千言万语，你也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学习主那样的爱和关怀。主啊，我们圣诞期间需要有更多爱的探访，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